探索吃喝玩乐，贩卖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那关于酒的话题啊，一直是层出不穷啊，从当初的野格配红牛，到去年流行的煮红酒的热潮，尤其是啊，每晚星星爬上夜空的时候，城市中总是有那么一群四处寻觅酒的人。比如说像在路边饮啤酒的公路商店，或者是烧烤店内划拳喝酒的爽快，亦或是伴着音乐喝酒的 live house， 每座城市呢都有自己各自的喝酒文化。那今天咱们也邀请到了两位爱喝酒的朋友，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喝酒这件事情。那有请我们的两位朋友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猫国际洋酒跟啤酒的采购小二钱叔。然后我本人呢酒量很差，酒品也非常一般，就职业的王牌赖酒师。然后稍微介绍一下我在酒这个方面的行业经历吧。就是其实我进入酒行业非常的短，我爱上酒呢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务正业嘛，就去日料店里面端盘子。然后日料店里面我们有一位职业的侍酒师，当时就跟着他混。自从试了不同产区的葡萄酒之后呢，就爱上了葡萄酒。毕业了之后我就去考了一个 WSET 三级的证书嘛，当时就留在英国做了一段时间的葡萄酒采购。然后回国之后又干了另外一段不务正业的事情呢，就可以忽略。最后呢是加入了天猫国际的大食品组，成为了一个洋酒跟啤酒的采购小二。
哎，就是感觉这一段整个工作经验都和酒离不开关系啊。
对对对，因为就是从小就是有这个酒文化的熏陶。我爸爸妈妈呢以前就是在酒厂里面做酿酒的工作的，那我爸呢就是酿酒，我妈呢是化验啊，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两个人相爱并认识的，所以我的出身呢也是跟酒非常的相关。我的酒龄确实是很长了，大概从7岁的时候喝到了第一口酒吧，那当时就是用个筷子大概尝了一点，那时候确实是无法接受中国白酒那种辛辣啊。但是后来呢对白酒又一整个改观，就是大概有一个重要的节日的时候，我爸拿了一瓶那种棕色的15年的茅台让我试了一口，那个口感就至今难忘，就是非常的绵密，非常的浓厚，也没有那种辛辣上头的感觉。自从那之后就开始走上了喝酒的不归路吧，
就深深的爱上了酒。
对对对，是的。
哎，我觉得再不打断的话，我们既然今天没有机会出场了。
没有。我是2007年开始喝葡萄酒的，然后喝了人生第一款的葡萄酒，应该是一款来自勃艮第特级园的一款 Pinot。当时我不知道这个酒，完全对这个酒完全没有感知，但是喝起来感觉非常的美妙，由此爱上这种红色的液体。然后也是跟钱叔类似啊，我也是喜欢研究这个酒，完了之后不断的升级打怪，那也考 WSET， 然后也考这个三级 diploma， 一路往上走啊。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这个这个要不要你切入进去，我直接讲。
你都行
、哦、OK， 那你 Q 吧，等会儿 Q 吧。
这剪辑师表示这集好难剪。
Sorry OK。
那我现在来 Q 一下。
那你现在 Q 一下。
笑一下，
剪辑师
笑死。哎，我觉得这期可以不要剪掉，哎，保留。
剪辑师要疯了。
提到的这两个证书啊，像我这种不喝酒的人其实是比较好奇的，就是它是证明身份的还是说证明能力的这样一个证书啊，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吗？
它其实是两者都有，因为这个证书是英国的一个贸易公司所创建的一个叫全名叫 Wine Spirits Trust Education， 实际上它是给一些入门这个爱好者介绍一些葡萄酒的产区品牌以及所在产区的一些风土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会让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整个全球这样葡萄酒一个概况的一个教程啊。
喜欢葡萄酒的人都会想去尝试去考这个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对吧？
对，知道你喝的是什么，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
就是喝酒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说一个自我的享受的事件，对吧？那你们大概一周喝酒的频率会是怎样的？
我大概一周至少2到3次吧，如果频繁的话有可能一周5-6天都基本上都喝，
一周也就7天。
对，差不多都喝。我主要是在吃饭的时候会喝一点。
对我来说的话，我可以不吃饭，但是我一定要喝酒。然后我还有个习惯，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喝酒，喝酒的时候不吃饭，因为会觉得吃饭会影响我喝酒的心情。所以我一整个就是用酒代餐那个过程。这不过别大家不要学我，这样胖得很快。
所以你喜欢独酌是吗？
对，我喜欢一个人喝，或者就是有时候我老公在家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两个人喝，这个时候可以喝多一点，因为就有人照顾喝醉后的我。对对对，
嗯，
对，
嗯，啊，那两位其实喝酒的频率是比较高的。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喝过这么多的酒啊，那可能你们喝到过最好喝的，或者说度数最高的，或者说最贵的酒，哎，这个贵不一定是价格，
嗯，
比如说其实酒也不一定只能用价格去衡量它嘛，对吧？
嗯，
就想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在酒这件事情上比较有趣的，是可以分享一下？
嗯，我喝过一些就是比较少见的酒，我比较喜欢猎奇啊。我喝过最老的酒，一款 Cognac 干邑，法国的干邑，大概150年，喝下去的感觉就是跟中国白酒比较类似，喝下去之后非常的柔顺，但是它仍然带有很多甜美的水果的味道，以及果干的味道，以及后端烘烤的味道，就是给你的感觉是，虽然这个酒它历经了100多年150年，但是它却依然很富裕。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就是一些历史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会让你产生很多的一些想法，就是可能150年前这个葡萄是什么样的，在橡木桶当中它可能经历了战乱，经历了各种历史的动荡，然后才保留下来这一点点酒啊，可能会让我想到这些东西。
就这一口酒喝下去，就感觉回顾了这个酒的一生，
对，
然后在脑海里面放电影的那种感觉。
对，你想一款酒150年，它可能经历了一战，经历了二战。
嗯，是。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最难忘的一次喝酒的经历还是我自己去酒庄的时候吧。因为我本科学的是那个地球物理，我们会经常去各种地方看地质环境，那这个时候也会去到一些酒庄。然后当时是去了一个非常小众一个德国产区，叫巴登巴登嘛，然后那地方做非常冷凉的黑皮诺。虽然说那个黑皮诺整个的结构并不是特别紧凑嘛，但是由于我当时去的那个大环境，跟我所有的同学一边画地图一边在酒庄里喝酒，这场景非常的难忘。就是大家已经一起熬夜画地图，然后又非常喝酒上头，就很一个很奇怪的过程。
OK Q 一下你，
很难忘。
OK 巴登那个时候那个地质环境是怎么样的？
巴登它的，哎呦我忘了。我们当时是画地图，然后当时看了那边的地质构造嘛，就整一个是两个大陆板块撞击的一个过程。
okay,
然后它那地块就这样拱起来的。
okay,
它里面我记得石灰岩吧，
石灰岩。 OK 嗯，
怎么突然就有一种老师在考学生算术题、
没关系，这段可以砍啊。这段可以剪。
没有，这个就是前叔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葡萄酒的一个风土就是它土壤主要是这块。因为葡萄藤在往下扎的时候，它会吸取周围的一些营养，所以不同的地质环境会给它带来不同的风格风味。
就是其实葡萄酒为什么会讲产地，不同的产地的价格啊、口感什么都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对
吧？
对对，就是这个原因。对，
哎，那其实就是像我们喝酒啊，其实不光光是说只是喝这个酒，因为毕竟喝酒一般都是在酒局上，像这种前叔喜欢独酌的，就除了他这种情况之外，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去酒局啊，或者说去到外面去喝酒。然后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过比较有意思的喝酒的地方？像之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的，像公路商店，他们是属于在马路边上喝啤酒。然后还有人说，南方和北方的酒吧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是这样子的。其实公路商店我自己也去过很多次嘛，他们的老板的选品就是其实思路还挺开放的，因为他会选各种各样各种各样在市面上很难找的精酿，反正挺欣赏公路商店的选品的。然后另外北京的酒吧的话，我其实是去喝精酿会比较多，然后喝精酿我其实首选还是去北京嘛，这个超哥应该比我更了解。
对，精酿前些年我也喝精酿啊，精酿北京的精酿像精 A 啊，像那个拳击猫啊，还很多。北方的话更多的是精酿以及鸡尾酒，就 cocktail 和烈酒吧会多一点， whisky 吧会多一点。那像上海的话更多的是以 wine bar 为主的，现在像上海比较流行的一些 natural wine 自然酒酒吧，然后也有一些很精致的 cocktail 的一些酒吧。再往南边走的话，像广州深圳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 cocktail 酒桌，就烈酒的酒吧也很多。
其实我想还想说一下我们杭州的那个酒吧嘛，那杭州在前两年的时候 cocktail 的一个整个文化都是向上海看齐，就是在一个上涨的趋势。那这两年呢，因为那个葡萄酒特别是自然酒在杭州的普及，又多了很多 wine bar， 就我自己经常去，就比如说 Y1 在中山中路上面的，然后一个叫 Savoy Bistro、嗯、他们的自然酒的选品都会比较齐全。除了自然酒之外，因为两位老板本身就很喜欢那个传统酒，就是旧世界的酒，所以他们的旧世界的酒单也是挺齐全的、
嗯、
我还挺推荐大家去一下的，因为单价也不会太高。
对，
就是和我们平常了解到的可能就是会有一定的差异，对吧？因为像我这种不太喝酒的人、嗯、可能就是哎，只能了解到说什么葡萄酒啤酒这个分类的了、嗯、像刚刚我们前说有提到的那个
自然酒，
对
Natural,
是的，
对、
嗯、自然酒呢也是葡萄酒的一种分类。
现在比较流行的自然酒它其实是有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呢，它一般都是用有机或者生物动力这种方法去酿造这个种植。那第二个是说它在发酵的过程中不使用这个人工的酵母，使用野生酵母，就是咱们看到葡萄皮上面有一层白霜嘛，其实那就是酵母啊。再有就是在这个酿造过程中尽量的减少人为干预啊，它就是自然发酵。然后再有就是在装瓶的时候可能就不过滤不澄清，你可以理解就是类似于有点像佳酿的感觉。但是这种酒呢，就是带给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酒产生的酒它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像我们通常所说的 commercial 的 wine 就是商业的酒，它可能会有一个生命周期这样一个曲线，但是自然酒给我的感觉是说它打开一直到喝完它都是那样一个状态啊，有点像我们有时候吃那个蔬菜可能是小时候那种味道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它就是最
纯
最原
粹的味道，
最最
原
始的味道，最原始的味道。但是这个自然酒有一个不可控的东西，因为它每一批的这种、
嗯、
这个都会有一些差异，因为、
啊、它受自然环境影响，
自然环境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可能不像一些大规模商业的话它可能保持一个我们叫 quality consistency， 就是品质的一致性它可能保证不了、
嗯、
但恰恰正这个就是确实
可以带惊喜，
对，确实是像开盲盒一样、
嗯、
这种感觉是对，
可能每次都能喝到不一样的口感。
对，是的是的是的、哎
哦、那我觉得这样我应该可以去尝试一下哦，因为听完之后我觉得这种开盲盒的惊喜感，
对，我自己也买很多自然酒，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组个局一起喝一喝聊一聊。
嗯， 嗯，刚刚也说到葡萄酒它其实讲产地嘛，那全球其实各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喝酒的礼仪，或者说各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代表的酒，像中国的话代表的可能就是白酒、
嗯、
然后像那个俄罗斯他们的伏特加比较对、
嗯、
就想说大家就是不同国家的酒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或者说有什么不同国家的喝酒的礼仪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喝酒的礼仪我倒是接触的不多，但是喝酒的生活方式倒是可以讲一下。就比如说英国大家知道它威士忌是相当出名的嘛，但其实英国大众喝的最多的并不是威士忌，而是金酒跟啤酒。就我在国外生活的那段时间里面，就是经常会观察到就是上班族他们在下班了之后大概四五点五六点会在街边那种 pub 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喝一扎啤酒之类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团队会在 pub 门口开会。
哦，这样吗？
对，是的，就是很神奇，他们的喝酒完全就是融入到了大家各自的生活。金酒呢是在伦敦兴起的一个东西，伦敦的很多 cocktail bar 会把金酒作为基酒做各种创意型的 cocktail。
对， London Dry。
对， London Dry 啊，比如说我们马上要上的一个叫 Sip Smith 啊， Monkey 47啊，这些都是蛮好的金酒。
嗯
嗯，像我比较知道的可能就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日本的那种果酒的类型，像梅子酒啊这种，还有这种樱桃味的，然后还有桃子味的这种的酒会比较多一点。日本人他们喝酒应该和国内比较相像，就是说他们有那个居酒屋。
嗯，对对对
对，
又可以吃东西，
对对对对，
又可以喝酒。
对
就是跟现在的 wine bar 比较类似，是餐配的，
对对对，
餐饮搭配。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还看到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动漫节目里面他们其实有就是那种小推车的，也是有那种喝酒的地方，就是主关东煮的，然后一个小车喝那种的。
对对，
在冬天的时候。哎，日本的酒有什么好推荐的吗？因为像我可能就真是非常浅薄，就是梅子酒就是我唯一所知道的。
我先来推荐一点本本应该会喜欢喝的梅酒吧。
嗯，
那梅酒呢，天猫国际现在有两个牌子我想推荐大家的，一个是Choya， 还有一个是三得利的梅酒。那比如说 Choya 那款梅酒，它会使用一整颗梅子浸制在酒液里面，它的酒液呢是酸甜适度的，然后酒精感也不会重，就很平衡。那颗梅子呢一直浸在酒体里面，然后它除了拥有梅子的清新感之外，也带有酒液的味道，吃下去就还挺酸爽的，就还挺适合本本去尝试一下的。
我大概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烈酒的分类。刚才本本也问到了啊，其实世界上酒类啊无非是三大种啊，一种是我们就叫发酵酒， 像发酵酒的话，像我们的黄酒，包括日本的清酒，包括啤酒，这些都是发酵酒。那另外我们讲叫蒸馏酒，比如像中国的白酒，像俄罗斯的伏特加，这类我们称之为蒸馏酒。那再有一类是配制酒，可能是以一些烈酒作为基础，然后加一些 flavor， 加一些水果啊这种的。其实刚才那个前书推荐的一些梅子酒啊，其实日本大家比较熟知的还有一个清酒，清酒是发酵酒，其实跟中国的黄酒是比较类似的，它是大米磨完之后做精米不合，就是它是只剩一点点的新白，我们叫淀粉啊，它把外面的蛋白质、氨基酸之类的抹掉之后，用米芯去发酵，然后就得出来一个含酒精的饮料，一般在16度到20度之间，它的口感是相对来说比较纯净、比较清甜的感觉，比较适合搭他们日本的那个料理。这个其实女孩子现在比较喜欢的，像塔吉啊。十四代啊都是属于这种的，
对，塔吉在天猫国际上也可以找到，然后我们有各种精米不合度的23啊39啊45啊，包括各种规格的也有。那如果说你想放在家里面和大家一起蹲蹲蹲的，那有1.8升的，然后女孩子想一个人独酌300毫升、720都是可以的。然后三八节不是快要到了吗，大家可以趁这个三八节大促的时候囤一波。
刚其实有聊到像蒸馏酒，像 whisky 啊，这些都是属于蒸馏酒的类型，对吧？
对，是的，它属于我们叫烈酒 spirit， 它属于是在完成基础发酵之后，比如说 whisky， 说白了就是以啤酒作为基酒，然后再蒸馏的。发酵完啤酒大概是5到6度，然后再进行蒸馏，它的酒精度会更高，经过2次蒸馏之后，可以达到50度60度这样子感觉啊。
Whisky 好像除了英国的比较流行之外，还有其他地方的吗？
日本的威士忌，日本威士忌确实在这两年是大趋势嘛。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酒，特别是女孩子们也能接受它的口感嘛，果香味会比较重。那现在天猫国际呢有一个叫山崎1923的，山崎1923就是山崎的一款无年份陈酿酒，性价比非常高啊，然后果香味非常突出，非常好入口。同样也是三八节呢，在天猫国际有大折扣。
这个味道可能更加适合女生去吧，因为我刚刚听到姐姐说 whisky 它其实度数是比较高的，会。
是这样的，日威的风格它相对比较甜美一点，更多的是一些果花香，然后它的酒精度并没有那么高，喝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如果是你觉得这个酒精度还是有点高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冰啊。
那这是其实是一种喝的方式，可以加一点点冰去做调和一下。其实我之前还有听到，就是或者说酒的梅泥味，这个
泥梅味
啊，
泥
对
对
对，
啤酒，
哪个大碰干？这个其实是属于哪一种酒的类型的，还是说是它的风味的一种？
它是属于风味，大部分的泥梅味的酒厂在苏格兰，当然爱尔兰也有一点。实际上是在发麦的那个过程，发麦芽的过程中，它是用的泥梅去烘烤，然后让它发麦。然后这个泥煤就会留在这个麦芽上，然后酿造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这种泥煤，它就类似于什么味道，类似于那种焦焦的感觉，就是那种焦糖，或者说你炒菜炒糊了那种味道，会有那种。但是它的后段相对来说比较甜美的感觉，就是你喝到最后，你刚开始感觉很冲，但是你喝到最后的时候是给你舌头上的感觉是比较，其实是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
会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对，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类酒有什么推荐的吗？
这类酒的话，我推荐几个不同价位端的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它。第一个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也是我们天猫国际的大爆款泰斯卡十年。那这款呢有非常突出的泥煤味跟海水的咸鲜味，但是它整体的酒体还是相当的平衡的，就是十年的陈酿嘛，性价比很高，价格是在200多300不到。如果说你想再往价位段往上面走一点呢，苏格登的15年跟18年也是很好选择，两款酒都是 DRGO 旗下的。那苏格登的15年的和18年的陈酿时间更长一点，三八节的价格15年大概是在300多，那18年呢只要600多就可以拿到了。如果说你是一个高端的威士忌玩家，乌姆27年我们可以推荐，这个是一个非常稀缺的尖货，那全球也是很少，那我们是也是拿到了限量的，大概就几十瓶吧。完税之后的价格大概是4000-5000，很多人把它叫做一款理财产品，就是你买了以后，这个价格有可能会往上升，所以有些人就会买了，但是放着不喝，等人对等人他
黄金增值一样，对吧？像投资金这样子。
对一些相对比较高端或者稀缺的威士忌也好，或者干邑也好，都具有一个这个升值的空间的啊。那刚才说的那个波摩，波摩其实是就刚才讲你讲的那个艾雷岛，就是有泥煤风味的岛屿一个产区，它是排在这个前3的 top 3的一个品牌啊。
那其实我们既然是比较葡萄酒的专业搬砖的啊，那讲到葡萄酒的话有什么好的推荐呢？啊，其实我对各个产地其实好像它不是每个葡萄酒它的名字其实就是和它的产地相关的，其实有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主要是跟当地的一些地质环境
分
布有关的。那我个人比较喜欢干白这个类型，先说类型啊。
嗯，
然后比较推荐像勃艮第这种比较传统的风格的一些干白，它比较适合咱们中餐的一些搭配。我比较推荐这个。目前咱们国际在销售一款来自于勃艮第的村级的干白，性价比非常高。我们是用大区的价格，就是比较入门的价格，然后卖一款相对来说品质很高的村级的这个价格，大概不到100块钱，大家现在可以去购买。然后这个特别适合在家庭聚餐的这种场景当中去饮用啊，然后非常适合搭餐，比如说你炒盘鱼类啊，比如说一
碗面条也能
喝，面条也可以搭。对，我在自己家经常这么干，就是一碗捞面条，完了之后一瓶
配一杯酒，
配这个干白。
哎，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像部门聚会这种性价比非常高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的，很适合，就不用花太多的钱，但是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品质。
是是是，虽然我不做葡萄酒，但我经常会被各种部门女孩子问到，就听说你们国际的蕾丝令很不错，超哥，蕾丝令有什么推荐吗？
我们目前在卖的主要是来自于德国的蕾丝令会比较多一点，来自于那个Ringo 莱茵高一个产区，然后会多一点，然后现在的价格是相对比较实惠的，做到了不到50块钱左右这样一个价位，然后它但是它的这个等级还相对比较高，这个 Oslis 在德国的葡萄酒等级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位
的。
对对对的，我们其实天猫国际做跨境葡萄酒，我们是2017-18年就开始做了，我们当时的愿景就是说服务中国的消费者，通过跨境把一些优质的葡萄酒以相对比较合理的价格给到中国消费者，那我们也进口了一批，或者是说我们也找国外定制了一批专属于天猫国际的一些品，
定制类型的。
对，定制类型的这些呢，我们会选这些品质，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性价比非常高，直接推给中国的消费者啊。
哎，那除了就是咱们日常吃饭的时候会去喝一些葡萄酒啊、红酒这类型的，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朋友聚会的时候也爱喝酒，喝的更多的好像应该是啤酒类型的。
嗯，对对对，我自己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喝的最多的还是啤酒吧，因为啤酒就是第一是经济无压力，适合我们这种刚步入职场的小孩对不起，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4-5块钱那种威士忌是确实整不起，
精酿有时候也很贵
嘛。对对对，我刚才现在讲的精酿嘛，因为就啤酒然后拉格可能我自己还是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单调嘛，因为我平常喝葡萄酒还是喝很多，那我想找一个类似于葡萄酒这种复杂口感但是又是啤酒的类目里面然后价格又不会太高，喝起来没有压力的，那就是精酿。精酿呢确实它的价位有各种不同的阶段的，那10块钱左右的一瓶呢也有，20也有，那甚至更夸张呢，就我在公路商店喝到的大概是8-10块钱一瓶，那口感呢确实是不一样，那8-90的呢它的口感层次度会更加的分明，比如说它的果香会更加的新鲜，更加的突出。我自己喝呢，我觉得我们国际的那几款精酿就已经非常不错了。第一个是一个智美，智美呢它分红蓝帽，这个价格呢在38节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达到了8-90块钱六瓶。然后第二个是罗斯福的修道院，这款的精酿更加的绵密，它分6号、8号、10号三个种类。每一款的口味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很 nice 的给大家组了一个组合装，朋友们一起喝的时候就可以各种味道都尝试到嘛。然后另外最特别的是我自己本人很喜欢来自于日本的精酿叫 Bear Baron， 然后它这个呢更多的是果皮，价格确实是单瓶有点高啊，20多块钱一瓶，但它里面选用的是新鲜的果汁，非常适合女孩子喝，特别是像本本这种酒量可能就是有一些些有一些些平均的有一些平均的酒量每一瓶的酒精度大概是4-5。
那确实这个度数适合我感觉这个度数上了10度都不太行，像之前喝过那个科罗娜好像是13的，我就是不行
那个你指的那个是那个麦芽浓度，科罗娜的话酒精度并没那么高
哦，是这样吗？
对，但是
我就不太行那个
对，像基本上我们说刚才讲那个科罗娜应该是属于拉格之类的，它的酒精度并没那么高，一般是3点几度就 OK 了
那一整个我连4度的酒都喝不了耶
不，这个主要是什么那种就是你感觉到没有酒精度这种酒你可能喝的会比较多，就像女孩子喝酒的时候在 bar 里面啊，比较 tricky 的东西就是你认为可能比较甜的这些酒千万要小心一点，因为可能酒精度会很高，比如说 liquor， 比如说一些那个鸡尾酒或者是一些利胶酒它可能喝起来口感比较甜，酸酸甜甜的，但是很容易喝上头的，因为酒精度不低的 啊，或者说有一些酒你喝起来很淡就会喝很多，就是你会放松戒
喝水一样，
像放松戒备，然后会喝很多。然后刚才讲那个还其实你比较喜欢是 IPA 对吗？
对，我说对，我自己个人喜欢是 IPA， 我就喜欢那种苦度
苦度
特别高的。
对对对对对，是
的，
其实喝这个精酿其实也是一个无底洞，其实精酿里面那个贵的 也老多了。
对对对，啊，是
也是个无底洞。
是精酿确实是入精酿坑就是穷三代，
也是个无底洞。因为它这个就是老铁的一种喝法，就是最开始可能喝三十几的 IBU， 那个苦度值是应该是 IBU 对吧，
嗯 IBU 对，
可能再往上面走可能六十九十可能一百多的，就是你如果入这个坑你会一直往上喝。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一整个老男人的口味。
和普通女生喜欢喝小甜酒完全不一样，对吗？
就主要是入了这个坑了，就会想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
因为啤酒的分类其实是比葡萄酒更复杂的，它有各种的风格。
对，因为主要是这样子的，我自己个人认为啊，是因为葡萄酒它每个产区都有既定的体系了，那像啤酒的话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体系让大家自由发挥的。
对，它比较可能省
力。如果你想做精酿，你加什么都行，就之前那种精酿大赛也有人还比如把口水加进去也有的，
这么猎奇。
对，就是一种猎奇的酿造方式。
有的地方他会加一些比如说他 local 的一些水果，比如说猕猴桃呀，比如说那个西柚啊，都会有。
对对对，我现在正在卖的一款世涛啤酒，那世涛啤酒它会用烘焙过的麦芽去酿造了，它整个口感会更加绵密。那款是品牌叫迷失海岸，它里面是加了花生酱的，就花生酱味的世涛，喝起来听说我自己没有喝过，但是听说它喝起来就像一个花生奶的感觉。
是的，非常非常的 creamy， 这个我喝过，因为迷失海岸是美国比较出名的一个厂牌，
一个西海岸的 IPA，
对，做的非常好，比较 modern 的感觉，就比较新潮的感觉，然后尝试很多的一些东西，它有做很多类型的，包括一些 saison 啊都有做，它做的非常多，这个厂牌品质非常好，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是的，三八节的时候我还有优惠哦，现在我不能提前透露，大家记得去我们平台上面看一下，时刻关注。
那刚刚除了像我们提到的像葡萄酒啊啤酒啊然后伏特加还有什么的酒类啊我们平常喝的比较多的？好啊，这个问题同时难到了我们两位酒品类非常有建树的朋友，我是提了个多么难的问题。哎，就是除了这些酒之外，我个人会比较想问的就是 XO 它具体指什么？
这个你指的这个分类项我们叫白兰地。
哦
OK，XO 泛泛来讲就是白兰地的一种等级的分类，但实际上在很多国家是没有严格的定义的，但只有在法国 XO 它是有严格的定义的。
对，
它是要求这个酒业就是 Cognac 产区的要求酒业在橡木桶里面陈年至少十年以上，就是它最年轻的酒是十年以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卖的人头马的 XO 它指的就是说这个里边最年轻的酒就是至少十岁了，然后当然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酒业，比如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甚至可以达到一百年的也都有，它是一种混酿 blending 啊，就是指它最年轻的这个酒业的这个年龄。
那它再老一点它该叫什么？
再老一点就是 extra 的，在上面还有，
但
是它没有，但是那个已经没有法定的一个规定了，法定的规定只规定一些像 VS VSO PXO 这种的。
那这个又来咱们名词解释一下，
VSOP 就是比 XO 更加年轻一点，具体年限我不太记得
了。technically 我也不太记得，就应该是三六八十，我印象中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主要是白兰地，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经常不会看到干邑嘛，那干邑呢它其实是一个产区。对，
它也是指产区。
对，它指的是产区，然后这个产区因为非常有名，可能你会在互联网上会见到有一些不是在干邑地区产的酒，你会叫自己干邑，那这个是不 OK 的，因为只有在干邑产的白兰地才能被称作干邑。那其实天猫国际现在又打了一个新的产区，叫雅文邑。这边的白兰地呢会更加小众一点。
雅文邑，如果是你喝一款白兰地或者是 XO 级别的，那我推荐大家去尝试雅文邑。雅文邑相对来说，它的价位会比 Cognac 干邑产区的要相对来说价格实惠一点。因为雅文邑是这样一个趋势啊，就是它更多的强调是当年的葡萄的这个风土，所以它雅文邑会出很多年份的雅文邑。
啊，它只有会具体到说哪一年产的。
对 对，它跟干邑就不太一样，干邑是讲究陈年 blending 的艺术，它这个产区更讲究说强调每一年的风土。它说白了也是一些商业化的一些区隔啊。这是给本本介绍的，就是如果说你想找一款酒价格还可以的，1000块钱2000块钱，你想送一个长辈或者朋友一款带有年份有纪念意义的这种酒，你可以选择雅文邑，它的价格非常相对比较实惠一点。
然后也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比较有纪念的酒，对，两位可进行选择。
哎，都既然讲到了送酒这个事情，那咱们这个话题咱们就展开讲一讲。那比如说像送长辈，刚刚有提到说像送雅文邑这个产区的按年份去送的，那比如说有些长辈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喝酒或者懂酒的，那像这类人我们送什么会比较有面一点？
如果说送人的话，大部分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送人的这个人他一定知道这个酒它的价格，
对，就是懂酒的人，
懂酒的人的价格。所以我觉得懂酒的人，我建议啊，送一些我们天猫国际在卖的一些勃艮第的这个特级园，在市面上价格非常贵的，但是在我们这里面，因为刚才讲是维拉梦我们定制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性价比非常高啊，这个可以去选择去送，因为在市面上同等级的这种特级园，它的价格非常贵的啊，那这是一个选择。另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名庄酒，包括1855，就是1855列级名庄，这些我们也有很多，但是我们的价格是通过跨境的方式去操作，价格非常实惠，也可以选择去送。我们现在进了很多的1855列级的一级庄，注意是一级庄，非常稀缺的一些货，我们也是在年货节前然后搞到这样一批货，然后不论是你在过年啊，不论是你在节庆的时候去送人，绝对是既实惠又有面儿。
嗯，这种是比较有面儿的类型的。
洋酒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尽量可以送一些你平常不太买得到的尖货吧。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波姆27年嘛，那这个整个市场呢都是很难找到这款酒的。别的酒呢，我们还有一款麦卡伦15年的双桶，那这个酒呢也是普遍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在接近过年的时候，几乎市场上已经找不到这款酒了。那我也只有那个大概几百瓶的量。
嗯，那这种是比较有面类型的酒，那可能我经济实力没有那么强，然后也想送一款酒送给我的朋友，可能不是送长辈，那可能送什么类型的比较合适？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选择送自然酒啊。刚才又回归到自然酒那个问题，因为它这个酒，首先这种酒一定是送人要让他当场喝的嘛。这种酒的话，可能会带给他更多的一些愉悦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
自然酒非常适合蹲蹲蹲。
对，而且自然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一般的酒标做的会非常 fancy， 非常漂亮。就是因为它的量比较少，它一般很多是用手工去做的，这是一个选择。而且刚才也讲它有一定稀缺性，通常量比较少啊，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天猫国际也有一系列的自然酒在卖，我们有南法的这个一系列自然酒都要在卖，因为南法这个自然酒做的非常非常棒，非常惊艳啊。
如果是我送的话，我肯定是送精酿，因为我一下子送一箱，下次我去他家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喝了，
有目的性的。
嗯，
哎，那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情侣，哎，就是晚上约会的时候，你们比较推荐什么酒啊？这种是带有目的性的酒，哎，仔细思考。
刚才我说到目的性了，那甜酒必须要有啊，对吧？我们现在在天猫国际我们有一款叫之路，是一款波尔多一级的这个贵腐甜白，它也是周杰伦当时结婚婚宴用的这个品牌，同品牌。而且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年份是2010年，非常在波尔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份，且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应该是200多块钱出头，但正常卖我可能是要 double 一下价格。
那我可以以那个女生送男生的角度来讲一下这个事儿吗？那情人节我们肯定是要互相送礼的，
有的。
那我的先生呢，他是很喜欢喝威士忌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平台上面找找各种日本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那我们的品类非常的齐全啊，看一下自己的老公另一半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可以在上面选到。
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礼物，它就是啤酒花。咱们平常一束花里边不是放的是什么玫瑰吗？它是把那个啤酒杯插在里面，
其实啤酒花也是一种很好的象征吧，因为啤酒花你如果放在床头是有一种安稳的功效的，你会睡得更好。
为什么那个 IPA 里面加了很多啤酒花？因为啤酒花实际上它有保鲜的功能。
对对对对，
这样。哇，今天整个一整个都是大学到，也有在做认真做功课，然后也接收到了非常多适合像我这种不能喝酒的或者说能喝酒的朋友喜欢喝的酒。那说到喝酒，肯定酒杯然后还有什么醒酒器，这些大家肯定家里有准备吧。就想说是不是好像说喝红酒还有不同的杯子的这种讲究，喝不同的酒要配不同的杯子，对不对？
对，是的。那我个人在家的话，我会准备三种类型的杯子，一种是那个标准的 ISO 杯，就是盲品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玩盲品，所以我会用这种杯子，它的大小形状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在评判酒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公正性和一致性。那另外的话，我会准备专业的葡萄酒杯，比如说像波尔多杯、勃艮第杯，因为它的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能够更好的展现葡萄酒本身的一个属性。那再有一部分是烈酒杯，烈酒杯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whisky 杯或者干邑杯，我都会准备这些东西。
我当时呢也其实也是买过一套杯子的，我买了一个勃艮第杯，一个波尔多杯，但是非常神奇的是我买了一个 Nebbiolo 杯。趁这个机会想问一下超哥，为什么会有 Nebbiolo 杯？明明就是 Nebbiolo 跟 Pinot Noir 它的葡萄皮的厚度啊，它的单宁都是差不多的。
嗯，但是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因为勃艮第的 Pinot 更强调的是果香，更强调是一些稍微奔放一点的东西。但是相当于意大利的一北，特别像 Barolo 这些产区的 Nebbiolo，它相对来说比较内敛，所以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打开它，可能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steady 的一个环境，且不是特别大开大合的环境，然后让它慢慢的释放自己的东西。所以一般情况下，勃艮第的杯子可能会更加的饱满，更加胖一点，
肚子特别大。
对，然后那个 Nebbiolo 的杯子相对会硬一点，相对会瘦一点，它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空间，狭小的空间，让它慢慢的进行氧化，所以展现出来的东西。因为像Nebbiolo 大部分的像 Barolo， 它一般的陈年的时间都相对比较长。
对，
像我们喝的 Reserva 可能都是5-6年至少打底的，所以它需要时间去让它慢慢的打开，所以说杯型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那按照这个速度的话，是不是还给自己准备什么 Malbec 杯啊，各种 Chardonnay 啊，
对是有这样的区别的。然后其实现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公司，像 Rido 啊这些公司，他们都会准备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杯型。确实是因为葡萄酒特别讲究一个风土以及葡萄品种，所以是说会用不同的杯型来展现葡萄酒本身的一个特质啊。
就是瞬间感觉喝酒也要有一种仪式感，它其实并不是说为了喝酒而喝酒，而其实是把它作为生活享受的一部分去感受这个酒的风味了。
对，
然后
一个品鉴的过程。
对，是一个品鉴的过程。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邀请到我们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喝酒的快乐，以及说一些相关于酒的知识啊。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因为像我这样纯正的喝酒小白，今天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那有人说呢，酒精浓度5%的时候啊，是作家最适合创作的时间，因为它会让你感觉到轻松和快乐，能够安抚到你紧绷着的神经。那也就是说，好酒莫贪杯，微醺胜买醉。那喝酒最好的状态呢，就是微醺这种似醉未醉的状态。那咱们节目中啊，虽然说酒好喝，咱们但是不能贪杯，然后喝酒呢也是要适度的。那知道了这么多的好酒之后呢，我们也可以上天猫国际的平台上去购买这些酒，然后感受一下微醺的这种感觉。那如果你自己有独特的微醺清单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大家进行分享，也期待大家的精彩发言。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好，拜拜
拜拜。